晋献公想把虞国的大夫百里奚收服在自己的手下，派人跟百里奚一谈，百里奚一口回绝，不答应。他说，我既然辅佐了虞公，就不能再去辅佐献公。现在虞公当了贵国的俘虏，我不能扔下他不管，自己去做高官。谢谢您的美意，我不去。我既然保了虞公，就应该尽忠。实不相瞒，您好意来劝降，我应该知道好歹，可我不能对不起虞公啊，所以我哪儿也不去。百里先生，我劝你再好好考虑考虑，你应该设身处地为自己想一想。我也听说过先生的一些经历，你的前半生非常坎坷，眼下献公想收留你，这正是一个好机会。晋国国土辽阔，大臣当中能人也不少，先生如果归顺了晋国，英雄就有了用武之地。我久仰先生的大名和才干，只可惜先生你错保了虞公。虞公现在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他一切都得看献公的眼色行事。你死心塌地的去辅保虞公已经没有价值了。先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。常言说得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献公是一位明主，可比虞公强多了。先生在虞国只是个中大夫，太屈才了。你要是辅佐献公，起码得官拜上大夫。你再看看你现在的处境，唉，你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呐，这跟关在笼子里的鸟有什么区别？与其在这儿窝窝囊囊的当俘虏，真不如降了晋国，还可以施展先生的才华，实现先生的夙愿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何去何从？先生要三思啊。大人无需多言，我是铁了心了，一定要跟着虞公，就是吃苦受罪我认了。晋国灭了我的国家，我怎么还能去辅佐晋献公呢？那样的话就会被天下诸侯耻笑。晋国的这位大臣白劝降了，他碰了一鼻子灰，生了一肚子气，心里说，哼，哎呀，百里奚，你真不知道好歹呀，献公看上你了，你还不干。这位大臣回来跟献公一说，他在说的时候还添油加醋。他说百里奚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干庄稼活也许他是一把好手，听说啊还挺会养牛，大不了他就是个牛官。常言说得好啊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他要是保了别人还情有可原，他保了虞公，保的这个人就不怎么样。虞公贪小便宜，他手下能有什么能臣呢？献公也挺生气，哼，他真是给脸不要。他是一个俘虏，我优待他，他还不答应，别理他了，那以后再说吧。过了不久，秦国前来迎亲，献公 把长女薄姬许配给了秦穆公。定亲的时间也不短了，人家现在来迎娶，这得打点打点，送郡主过门，而且还得有些陪嫁，嫁妆是少不了，一国大诸侯的女儿出嫁，而且献公对薄姬十分疼爱，陪送了不少东西，穿的戴的使的用的瞅的看的，是车载马驮，还陪送了一大批奴隶。这时候献公想起了百里奚，把他也作为陪嫁送到秦国算了。百里奚作为一个奴隶，作为一个陪嫁，随着郡主要一块儿嫁到秦国去。当把这个消息告诉百里奚的时候，他非常难过，他心想，我混得太惨了，我流浪了这么多年，遭了这么多罪，好不容易在虞国找了个工作，结果虞国还叫人给灭了，自己直落得成了一个陪嫁的奴隶。百里奚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语，他只得辞别了虞公。虞公也挺难过，前几天献公来要你，你不去，现在把你作为一个奴隶，做郡主的陪嫁，这个事儿我也说不上话，我自己都是晋国的俘虏。百里奚摆了摆手，主公您不必劳神了，您要是为我求情，献公一怒之下兴许把您也给陪嫁出去。百里奚作为一个陪嫁离开晋国奔秦国，在路上百里奚越想越难受，越想越后悔，我可不想去秦国，我想办法逃走吧。从晋国到秦国路挺远，有一天走到半路上，趁着五更半夜，百里奚偷偷的跑了，翻山越岭这通跑啊。天光大亮，他遇上一个砍柴的人，这人瞅着百里奚发愣，百里奚衣服刮破了，脸也划破了，靴子也开绽了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呀？百里奚说，我迷路了，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，大哥你能不能给我指一条路？樵夫一听，指路可以呀，你得告诉我你要上哪儿啊。百里奚顺口答应说了一句，我想上楚国。嗨，这人看了看他，你走错路了，你要这么走下去永远也到不了楚国，你得往西南走，你看见没有，你得啊顺着这条山路走。百里奚谢过樵夫，就往楚国走，一路上吃什么喝什么，饿了吃点松子儿，渴了喝点清泉水儿，遇到有人家的地方就跟人家要口吃的。现在百里奚身上还有点银子，还不至于去讨饭，也不白吃东西，吃完了给点钱。当走到宛城的时候，他走累了，想找块青石躺一躺歇一会儿，刚坐下呼啦一下子过来好多人，都是彪形大汉，腰扎豹皮裙，手里拿着弓箭钢叉。百里奚开始有点吃惊，拿他们当了劫道的了。后来一想，也没什么可怕的，我就是身上的衣服肚里的干粮， 其实这些人呢、不是劫道的，是猎户。其中有一位头领，他姓张。张猎户走到百里奚的跟前，打量打量他：“你怎么乱走啊？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”百里奚说：“我是顺着这条山路走过来的。”张猎户挺生气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这是我们的围场，你这么瞎撞，不单要把我们打得张跑野路，叫你给惊跑了。我们下了很多夹子，要是把你的腿给夹住，你不死带伤啊。那是打野兽用的夹子，你受得了吗？”哎呦，百里奚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我的天哪，这么严重啊。他四下一学嘛，看他脚底下有没有夹子。张猎户笑了，一看这个人呢就是个老实人。你跟我们走吧。张猎户就把他带到家里来了。问他上哪儿去，百里奚说：“我上楚国。”你从哪儿来？我从晋国来。到楚国干什么呢？我想考官，找个差事当。这位一听乐了：“就你这模样这么老实，你还想找个差事？那我问你，你到楚国找谁呀？”百里奚想了一想，也提不出来找谁，可是有问得有答呀，他就随口答应说了一句：“我找楚国的国王。”这位张猎户吓了一跳：“你找国王？你会什么呢？”“我会养牛。”“哈哈，你会养牛啊？那你别走了，我们村子里老孙头家里就养着二十几头牛，有耕牛，有奶牛，他正忙不过来呢。”张猎户就把百里奚介绍到孙老汉家。孙老汉一听介绍来一位养牛的，也没提工钱，管饭就行，他立马就答应了，把二十几头牛交给百里奚了。过了不多日子，这牛让他饲养的膘肥体壮，滚瓜溜圆，是人见人爱。百里奚会养牛，这名声就传出去了，就让楚国的国王知道了。楚国这儿有一位养牛高手，楚王派人叫百里奚要见见他。楚王也养牛吗？他不养牛，楚王爱马，他有很多宝马良驹，他想叫百里奚替他养马，把百里奚叫来了。一见面，楚王就问他：“听说你养牛养的不错，你有什么高招，有什么窍门妙法，跟姑家我说说。”百里奚微微一笑：“回禀大王，养牲口没有什么妙法，我只知道到时候你得印它，喂它，遛它，不管是牛还是马驴，使唤它就得悠着点，别把它累着，要体恤它，知道它能跑多远。比如说它能跑200里，就让它跑120里到150里，不能说它能跑200里就让他跑280里，那怎么能行？所谓心于牛衣，养马比君子，你要养他就要关心他，疼爱他，这牲口就挺使唤，而且越养越精神，越养越壮。我就会这么一招。楚王一听，这个办法不错呀，你有理论还能指导实践，你能养牛，你能不能养马呀？百 百里奚一听，大同小异吧，牛马骡驴都差不多，那你就替我养马吧，我会重赏你。呵，百里奚升了，从一个小牛官升到管理楚王的御马圈，替楚王养御马，百里奚就在楚国落脚了。惦记他的人还真不少，百里奚都这样了，还有人惦记他吗？当然有了，秦国的国王秦穆公就想着他呢。秦穆公把伯姬迎娶过来，举国上下一番喜庆。当秦穆公一看陪嫁的名单，他发现少了百里奚，就吩咐人把迎亲的官员都给找来了，其中主要的官员就是公子职，他是秦国的重臣。穆公问他，这名单上有百里奚，我怎么没见着人呢？公子职说，不瞒大王，这个人走丢了，当时人也多车也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。穆公说，丢了可不行，你得把这人给我找着。我听人家说过，虞国有一位名臣叫百里奚，他屈才保了虞公，后来叫晋国俘虏了，献公想收他，拜他为上大夫，百里奚不干，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，我想见见他，把他收留在秦国为本王出力。公子职一听穆公很重视百里奚，那就打听打听，找一找吧。各国都有秦国的密探，列国时期你国中有我，我国中有你，还真打听着了，百里奚叫楚王收去了，管理楚王的御马圈，当了楚王的马官了。秦穆公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，这好办呢，我跟楚国很熟，我派人跟楚王说一声，把这人要过来，备重金见楚王。公子职马上把他拦住了，大王千岁万万不可。穆公愣了，怎么不行？难道说楚王不给我面子，要个马官都要不来？公子职说，要人可以，但您这个要法不对，您这么一要，百里奚根本就来不了。您想想这个道理，您带着这么重的礼物去要一个马官，那楚王怎么想？看起来百里奚是个人才，这样的人才我怎么能轻易把他放走呢？他千方百计得把这个人留下，那就坏了。哦，说的有理。穆公点点头，他觉得公子职提醒的对，可也不能两手攥空拳去要人呢。大王，咱可以这么说，当时献公叫百里奚陪嫁到秦国，可半路他跑了，现在打听明白了，在楚国呢，我们也不白要，给他点礼物。穆公一听，嗨，说了半天还是得给礼物啊，给点什么呢？不给值钱的东西，给一般的礼物也拿不出手。大王，那分换什么样的人，要换一个马官，这样就行了。公子职伸出一个巴掌来让秦穆公看，穆公说，这是个五字，是500两黄金，还是500匹彩缎，还是5匹骏马？公子职摇了摇头， 都不是。千岁，您听我的，只用五张羊皮，就用五张羊皮把百里奚换到秦国来。他这番话说的，穆公是仰天大笑。哎呀呀，你这什么主意呀？这也太便宜了，就用五张羊皮就能换来一个治国能臣。公子时告诉穆公，保证能换来。好，那我听你的。秦穆公派人带着五张羊皮到楚国换人去了，他们面见楚王，就把秦王写的信递上去了。楚王一见这封信，不由得一愣，感情给我养马的百里奚是个逃奴，现在秦国来要人，楚王有点左右为难，把百里奚交给秦国人，楚王有点舍不得。百里奚给他养的御马一匹比一匹漂亮，楚王爱马，舍不得把百里奚放走，就请秦国的使臣在驿馆休息几天，他要仔细的想一想。楚王立刻召集文武大臣和他们一起商量，把这事儿说完了之后啊，楚国的大臣几乎是异口同声劝楚王，千岁，您应该把百里奚送还给秦国。那好吧，我听你们的。楚王收下了秦国送来的五张羊皮，要把百里奚送走。从此以后，百里奚落下了一个美名，叫武阳大夫。